农民的儿子。阿宝有一个继父。阿宝在6岁那年跟着娘来到了继父的家。说起来，这个阿宝的命啊非常的苦。10岁的时候，娘就病重离世了。后来继父就一直和阿宝一起生活。也许是为了照顾阿宝，继父后来再也没有娶老婆。继父对阿宝非常好。咱们说句心里话吧，恐怕亲爹活着，阿宝也不会得到那样的好生活。有一个证明，就是阿宝是他们那个小穷村的第一个大学生。许多年以后，阿宝大学毕业了，分配到了理想的单位，还有幸娶了一位漂亮的城里姑娘。为了报答继父，阿宝想接她来城里享福。可是继父啊，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乡下。他总是跟阿宝说，
我喜欢乡下，这里有新鲜的粮食。
话虽这么说着，但是最终老天还是成全了阿宝的孝心。医生在继父的肾脏里发现了一粒花生米大的结石。乡下的医院呢，觉得棘手，阿宝就赶紧把他接进了城里。继父肚子里的结石对于城里的医院来说可谓是小菜一碟了，可阿宝做梦也没想到，在治好病的同时，阿宝会彻底得罪了继父。那天为了庆祝继父痊愈，中午阿宝的妻子烧了好多的菜，还买了2斤冷冻水饺煮了吃。天也热，吃完的水饺啊就忘了放到冰箱里了。做晚饭的时候，妻子用鼻子一闻，哎，发现稍微有点异样，所以就一股脑的把水饺全部倒进了垃圾桶里。不料这一幕正好被继父看见了，他看见以后啊马上就急了，
你这是干什么？
说着他还一步冲到了垃圾桶边，从桶里捡出已经沾上脏物的水饺，又急急忙忙地放到了自己的饭碗里。妻子连忙在旁边说，
馊了，爸爸不能吃了。
谁说不能吃了？
继父白了阿宝的妻子一眼，用嘴吹吹饺子上的脏物，就一个一个的往嘴里填。妻子吃惊的张大了嘴，
爸爸脏呀。
继父在一边艰难的嚼着，一边做出了孩子般的笑容，
不脏，好吃。
那个时候阿宝正在客厅里和几位文友聊天呢，妻子的尖叫声惊动了他们。当他们赶进厨房时，继父正在津津有味地吃那几个已经脏了的水饺。为了继父的身体，更是为了在文友面前保住面子，阿宝一把夺过继父碗里的水饺。
爸爸，你知不知道脏呀？快把嘴里的吐了。怎么就脏了？我吃着挺好的，你们不爱吃，我吃，别浪费了呀。
继父连忙把嘴里的一大口饺子使劲地咽下去，又伸出手来夺阿宝手里的饭碗。
干什么你啊？
阿宝一手推开了继父，另一只手把碗里的脏饺子全部倒进了垃圾桶里。
你……
继父脸上的笑容凝住了，两眼直勾勾地看着阿宝。
你什么你？快到一边吃饭去，又没饿着你。真是。
阿宝拎起装着饺子的垃圾桶就出了门。第二天清早，阿宝才知道闯祸了，继父不见了。阿宝的朋友还有公安局的同志们，为了帮阿宝找到继父，整整2天2夜没有睡好觉吃好饭。第三天早晨，阿宝接到了一封电报，父病危，放归。
天哪，接到了这封电报，阿宝的腿直哆嗦。爸爸呀，你可是好大的气性啊，
儿子千错万错，你骂也好打也好，可不能上火呀。
阿宝急忙赶回老家，到了家时已经是中午了，只看见继父光着黝黑的脊背坐在无遮无阴的天井里任太阳暴晒，他的旁边则是四个肮脏的农药瓶子。
阿宝惊呆了，继父的样子让阿宝说不出话来，阿宝张着大嘴直喘粗气。
我在等你，来，你坐。
继父指指阿宝带着的大旅行包，他的意思是让阿宝坐到包上，然后他又说话了。
我养了你23年，你也算是救了我一条老命，咱俩两顶了吧，从今往后谁也不欠谁。
爸爸，你哎呀，你这话，你有话咱进屋说行吗？
阿宝擦着汗跟继父说。
阿宝心想，
不管出了啥事儿，只要他老人家身体健康，那就是最大的幸事。
阿宝知道继父是因为饺子的事儿把自己给招回家的，
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农民对粮食的珍惜之情自己是可以理解的，自己愿意甚至期盼继父批评自己或者骂自己打自己。
爸爸，你就是我的亲爸爸，你的恩情我几辈子也还不完呢。爸爸，今天我回来了，你就原谅我一次吧。
阿宝说着眼泪也不停地流了下来。继父好久都没有说话，最后才叹了一口气。
我也知道，你啊，是为了我的身体，也是好心。
爸爸，
阿宝欣喜若狂，他料不到继父会这么快地原谅了自己。
行了，别孩子气了，你既然回来了，就帮我干点活吧。趁这中午的时间，咱爷俩啊到苞米地把这些药喷上。
继父慈祥地笑着。
我真的老了，不行了，奔不动喷雾器了。地里的害虫啊可害了，再不喷药啊，今年啊可就没啥收成了。
爸爸，咱中午去喷药，你不想让咱俩爷俩活命了？
阿宝他知道，在炎热的三伏天，中午去地里喷药是很容易出事儿的，所以连忙阻拦他爸。
救你的命，金乖，你知道什么？只有中午，害虫才最容易药死。你爸我就是这样喷了一辈子农药，你不帮我干就算了，你回你的城吧。
继父说着就站起来，气呼呼地收拾农药瓶子。阿宝一看也不能再说什么了，这个时候即使是死了也不能让自己的不孝使继父的心受到伤害呀。阿宝只能背起喷雾器，跟随着手拿四个农药瓶子的继父走进了灼人的阳光，来到了久违的田地里。多好的玉米啊，他们已经长到阿宝的胸口了。临到往喷雾器里加农药时，继父用征求的意见跟阿宝说，
四种农药一起加吧，也省得跑些冤枉路。
阿宝也没有言语，心里想，反正我是你儿子，你看着办吧。
头上是没有遮拦的阳光，背上是超负荷的喷雾器，身下是密不透风的玉米地。说实话，这样的劳动阿宝早已经不适应了，但是阿宝也只能默默地干，因为继父正在用这种形式和他探讨孝顺和忤逆的问题，阿宝也不能再让他老人家生气了。可是阿宝仅仅喷了一行就真的受不了了，全身都是汗，
背上被喷雾器压得火辣辣的疼。最关键的是，背上那只老化的喷雾器一直在漏药水。阿宝身上一刻不停地流淌着四种剧毒的农药溶液，它们慢慢侵蚀着他的肌肤，随时都可以结束他的生命。继父竟然这样的无情，难道就因为那几个饺子就要剥夺阿宝的生命？想到这些，阿宝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口干舌燥，觉得自己身上已经没有汗水，身体里也没有鲜红的血了。身上除了毒药还是毒药。阿宝突然心一横，想给继父一个无法挽回的懊悔，把他给自己的这个无情的报复再还给他。他偷偷看一眼站在地头的继父，见他正对着一颗玉米地淋漓尽致的撒尿，嘴里还豪迈的唱着：
干啊干啊干，嗨，我们要大干，干死那虫子我们好吃饭。
阿宝几乎绝望了，一狠心便把喷雾器的喷头举到了自己的脸上。阿宝当然没有因为这个举动死去，最后还是回到了他居住的城市，回到了妻子的身边。当他垂头丧气地坐到饭桌前，毫无食欲地举起筷子时，妻子递给他一张纸。
什么？
你爸爸给你拍的电报，比你早到四个小时。阿宝的身体忍不住颤抖起来了。
什么事儿？
你咋了？妻子感到很不解，然后给阿宝念了电报。
我儿，四瓶农药，全是柱状素。
哎，你爸爸跟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阿宝像被抽了筋骨一样瘫倒下来，他似乎看到了继父正在瞧不起似的向他眨着眼睛。阿宝望了妻子一眼，回答说：
爸爸讲，粮食就是生命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